位听众好，欢迎收听 Bree 电台的 Solidad 每日沙龙。我是茉莉，和我一起的是白话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聊聊科技圈最近几个值得关注的动向，包括一家科技巨头为保护青少年而做出的重大让步，以及英伟达在 AI 生态上的一笔大买卖。
徒子一枝话，还有亚马逊背后那些你可能没注意到的事情。一封从图书仓库里浮现出来的匿名举报，以及 NASA 准备把一台星望远镜送上太空。
好，那我们就从今天分量最重的消息开始说起。纳塔已与多个州就一起涉及儿童隐私和消费者保护的诉讼达成和解，同意向各州支付总金额接近167亿美元，同时把矛头对准了青少年平台的使用方式。最深远的变化是 Meta 承诺实施一批新的保障措施，会实质改写面向青少年的社交平台运作逻辑。
这些保障里最激进的是启用夜间屏蔽，默认情况下从午夜到凌晨6点，青少年无法访问 Facebook 和 Instagram。 此外，青少年账户在 Meta 旗下所有社交媒体的每日累计使用时长默认上限设为2小时，等于把一天的屏幕时间直接框死了。紧接着这笔和解，另一家科技巨头英伟达也在 AI 资产上出手了。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，英伟达同意以129亿美元收购著名的开源 AI 平台 Hugging Face。交易已经进入敲定阶段，但最终能不能完成仍是未知数，因为交易仍有可能告吹。英伟达其实是 Hugging Face 的老关系了，2023年参与了他的 D 轮融资。那时候 Hugging Face 以45亿美元估值拿到了2亿3500万美元。去年英伟达还曾提议按70亿美元估值投5亿美元，但被对方拒绝了。Hugging Face 是开源 AI 生态的核心，托管着数百万个模型和数据集可供开发者使用。报道称，收购这个平台有助于英伟达在 AI 开发者中间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。
媒体404 Media 最近跟踪了一本真本图书，顺着踪迹发现他进了亚马逊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仓库，里面的团队叫 VGT3， 标志是一只张着嘴手里拿着书的恐龙。一名匿名员工说，这个仓库接收大量新书和二手书，甚至包括代表英女王给议会的文件，语种有德语、俄语和日语。他们扫描条形码移除重复图书，重复的书退还经销商，再用人工操作的机器切开书籍，用几十台扫描仪扫描书页，扫完的书页随后处理掉。员工说，亚马逊最初说扫描是为了 Kindle 电子书库，他们后来才得知是为训练 AI 建立语料库。报道没有给出这个说法被独立证实的消息，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，亚马逊会不会公开回应这套工作流程以及它的版权依据。
亚马逊在另一面也做了一次收摊的决定，众包平台 Mechanical Turk 将于9月30日关闭。此前一个月，亚马逊已经宣布从7月30日起停止接受新用户。亚马逊表示，这个决定经过慎重考虑，现有用户可以继续正常使用服务， AWS 会继续投资改进平台的安全性和可用性，但不打算推出新功能。这个平台从2018年起被用作训练神经网络的标注数据服务。有意思的是，2023年一项研究发现，平台上 33% 到 46% 的众包工作者其实在拿大模型完成任务，这让标注数据的可靠性以及是否真的还需要人类参与都成了疑问。加上大量机器人和欺骗行为，研究人员已经放弃了这个平台。
本月初，微软在长期鼓励使用 AI 之后，开始反过来要求员工限制使用。执行副总裁 Jay Parix 在发给员工的邮件里要求工程师专注于业务成果，而不是最大化 AI token 的使用量。从一封员工自愿提交的 AI 使用费账单能看出有多贵。 Customer and Partner Solutions 部门有位员工在28天里 AI 支出高达28000美元，多名员工超过10000美元，中位数大约是每28天300美元，只有少数部门支出几十美元。Core AI 部门的中位数最高是975美元。这些数字都来自员工自愿提交的账单。据称，为了让 token 投资更有价值，微软把比 Anthropic 模型更便宜的 OpenAI GPT-5.6 设成了内部默认模型。不过，具体调整效果和后续成本控制结果都还有待观察。
离开地面的消息也有。 NASA 计划在本周日8月30日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用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发射罗曼太空望远镜。它是以 NASA 首任天文学部门女主任 Nancy Grace Roman 命名的，主径口径 2.4 米，来自美国国家侦察局的捐赠。这台望远镜带两台科学仪器，一台3亿像素的多波段红外相机，叫大市场仪表 WFI。还有一台能直接观测临近恒星周围类木行星的日冕仪 CGI。 任务目标包括探测暗能量、发现系外行星以及验证广义相对论描述的时空曲率。它的成像清晰度接近哈勃，但市场放大了大约100倍，很适合快速巡天。前五年计划做三项大型巡天：超新星、宇宙学和系外行星。前两项就是冲着暗能量，那种让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去的。
再来一条自然和科技交织的新闻。8月26日周三上午，中尼边境的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。尼泊尔周四报告165人死亡，826人失踪。中国央视截至周四上午报告3人死亡，558人失踪，其中外国人有260人。这起事件被认为由冰川崩塌引起，崩塌的震动大到当地地震仪记录到了地震事件。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没有发生地震，那个 5.2 级的记录其实是冰川崩塌造成的。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 Dan Shaga 分析，过去两天卫星图像显示附近冰川损失了不少雪，他猜测是积雪和冰川冰融化把大量液态水注入冰川，水渗到冰川底部起润滑作用，足以导致崩塌。他也指出，这次崩塌可能和气候变化无关，但这类灾害发生频率在增加，说明气候变暖是促成因素之一。
亚马逊在开源圈又有动作，同意收购开源数据库 DuckDB 的开发团队 Duck Labs。 Duck Labs 的员工会加入亚马逊云服务，也就是 AWS， 包括两位联合创始人 Hannes Mielisen 和 Mark Rosfeld， 他们将继续领导团队制定项目的技术方向，现有员工也继续在阿姆斯特丹办公。收购完成后， DuckDB 项目会继续维持现有的开源状态，使用 MIT 许可证，由独立基金会管理。这笔收购被认为有助于把亚马逊的云存储服务 S3 从单纯存储数据的平台转变成客户在上面分析数据的平台。
软件这边，文档基金会宣布释出了 LibreOffice 26.8，官方特意强调，这个版本不包含生成式 AI 功能，不会把文档传输到远程服务处理，各个组件也不需要网络访问就能运行。他们称 26.8 最大的单项改进集中在双向文本和复杂文本处理上。比如 Writer 现在会在打开或粘贴文档、纯文本时自动检测段落方向。换行时，行尾空格的位置会按段落方向而不是相邻字符方向调整。从右到左或竖排的中日韩文档，对象大小调整句柄能正确工作。双向控制字符也会和其他格式标记一起显示。Kelp 里，如果在空单元格内输入从右到左的文本，系统会自动设置该单元格的方向。
社交网络这边也有新玩家。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初创公司 Operation Bluebird 上线了新社交网络 Twitter Now。目标是复兴被马斯克的 X 抛弃的那个 Twitter。 马斯克2022年收购 Twitter 后，很快把它改名为 X， 弃用了原来的标识。 Operation Bluebird 的联合创始人认为，这意味着 X 放弃了 Twitter 的身份和知识产权，给他们申请 Twitter 商标权创造了机会，于是准备推出新版 Twitter。 X 去年底起诉了这家公司，要求特拉华州联邦法官发初步禁令，阻止新版上线。法官 Com Conley 今年4月做出临时裁决，认为 X 看起来放弃了对 Tweet 这个词和 Twitter 蓝鸟 logo 的主张，甚至可能也放弃了对 Twitter 一词的主张。不过法官还没发布书面命令。新版 Twitter Now 跟旧版 Twitter 电 com 外观很像，一大不同是内置了事实核查功能，并强调自己跟 X 毫无关系。
最后一条，苹果地图 Apple Maps 加入了广告。在美国和加拿大，搜索结果的顶部以及推荐地点区域会显示付费商家的名字，带着一个蓝色 Ad 徽章。 苹果表示，广告可能基于用户的大致位置、搜索词，或者正在查看的地图区域，但不会与用户的 Apple 账户关联，个人数据保留在设备上。苹果还称其广告政策致力于保护隐私，不会收集或存储个人数据，也不会与第三方共享。报道没有说明广告什么时候扩展到其他地区，也没给出定价或具体的投放机制。回头看今天这期，分量最重的还是 Meta 那笔接近167亿美元的和解。除了赔钱，青少年账户在他家所有社交平台上，默认每天最多用2个小时，夜里从午夜到凌晨6点还会被屏蔽。
另一边，英伟达据说要为 Hugging Face 这个开源 AI 平台掏出129亿美元。这说明 AI 开发者生态本身已经成了一桩真正的生意。
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聊。